哪一个对我们更加的重要？中国的作家鲁迅，他在他的《狂人日记》中写道，说中国5000年的仁义道德就写了两个字，吃人。那我们今天一看，我们要吃耶稣的肉，要喝耶稣的血。那么呢，我觉着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中呢，他也写了两个字，生命。所以呢，在开始我们的分享之前，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走上十字架，流出你的宝血，来洗净我们的罪，让我们今天这些弟兄姊妹能够聚集在这里，能够来分享你的话语。就请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打开我们的心，也求你恩膏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明白你的意思，能够知道主你在生命里面与我们同在，也求主你的生命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把以下的时间掌管在圣灵的手里面，让我们所讲所说的都是出于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祷告是奉我主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刚才林弟兄带领我们分享了主题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53到54节。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最先让我们抓住我们的这个注意力的是吃人子的肉，喝人子的血。当我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有一次呢，我到教会，有一个弟兄请我到教会去，我坐在教会的角落里听着牧师，正好在领圣餐。这个牧师说，就像我们李传道领我们圣餐一样，他说你这个饼是耶稣的身体，是为我们舍得，这个血，这个杯是耶稣的血，为我们流出。我当时就想，哎呀，这些基督徒坐在这里，他们每天要喝他们煮的，吃他们煮的肉，喝他们煮的血。我当时浑身起鸡皮疙瘩啊，我说哎呀，我不可以和这种人坐在一起的，你知道吧。但是今天我就是大家中的一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煮的肉煮的血，实际上是当我有一天我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他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住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原来我们吃主的肉主的血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是在吃喝主的道。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看一下第六章是在一个，我们这段经文是在第六章中的两段两节经文。那么第六章的背景是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？是在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发生之后，很多的人他们要来跟随耶稣，但是耶稣呢却过了加利利海，退到了加百农。这些人呢，他们又跟随着耶稣，在加百农的会堂里找到了耶稣。耶稣见到他们的时候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来跟随我只是为了吃饼得饱，为了填饱肚子，而不是为了神迹。那么耶稣在这里要讲明了一个问题，这些人是为了物质的追求才来到耶稣那里，因为他们要让耶稣成为犹太人的王。虽然他们认定了耶稣是那天上降下来的先知弥赛亚，但是他们要为自己得到好处，就是为了填饱他们肚子。当耶稣在这个加百农的会堂里讲完了这些话之后，约翰福音的第六章66节到70节呢，记载耶稣讲完了他的教导，许多跟随他的门徒和这些会众呢，就都离他而去，不愿意再与他同行了。只有他的12个门徒继续跟随着耶稣，这其中呢，还有那个将来要卖主的犹大。 约翰特别指明了这个事情发生在加百农的会堂里，是要让我们知道当时有许多人实际上听到了耶稣的这个教导，但是他们在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，许多人也一定还活着，是可以为这个耶稣做见证的，也可以为约翰的福音做见证。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聚集在这里的时候，不用再像2000年的犹太人或者是这些人，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为填饱我们的肚子，我们丰衣足食是吧，我们过着小康的生活，我们有更高层次的追求，我们追求我们精神的生活，但是呢我们盼望我们的人生更有质量，盼望我们的孩子他们学业有成，他们身体健康，他们品德优秀，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追求，但是我们的忧虑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少。如果呢你是要在追求生意上的或者是工作上的成功，物质上的满足，肉体的健康，我想我们大可不用到这里来寻求耶稣，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5:45说过，神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每个人至少有27%的机会能成为有钱人或能成为成功的人士，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，当然或多或少的，这就是神的普遍的恩典。但是我们今天来呢是要来看圣经中看到神特殊的恩典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神要将这永生的恩典赐给相信他的人。那么耶稣这53节的经文讲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的里头。这个生命呢，这个生命呢是里面的生命，是属灵的生命。人呢是有灵魂的，人是一个灵魂肉体的统一体。创世纪2:7说，耶和华造人，把他的生气吹在了人的鼻孔里面，他用尘土造人，因此呢人才成为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人是有灵魂也是有肉体的，让人活着的乃是从神而来的灵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重生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所以这就证明了人在不光有肉体的需求，还有灵魂的需求。灵是让人活的，灵是从神而来的，肉体是上帝造的，魂呢是灵和肉体碰撞所产生的，是间接产生的。但是这个魂是带我们一个人的代表，它代表了我们的一个性格，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，这就是我们的魂在里面起作用。灵都是从神来的，所以在灵里面我们是一样的，我们的肉体也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的肉体是从泥土里面出来的。这个魂表明人的性格，魂又是人自主意识的一个机关。人为什么有自主意识？就是因为有魂。在这三者当中呢，只有灵可以和神沟通，因为神是个灵，只有灵才能和灵沟通，肉体只是和肉体和物质世界进行沟通。灵和肉体不能直接的交流，必须通过魂这个中介，魂呢就成为最有权力的，应该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灵与神进行沟通，然后神灵魂接受魂接受灵的指引，然后由灵来控制这个我们的身体。那如果是这个样，我们就是属灵的人。但是呢现在是相反的，是魂取代了灵的位置，它成为我们身体的首脑。因此我们说我们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这世界上的人都是属肉体的，属血气的。为什么会这个样？在伊甸园里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上帝创造了亚当，人是属灵的，这时候亚当的灵是活的，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因为你都 都可以随，只是分别善恶属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亚当要去吃分别善恶属上的果子，他不去吃生命属上的果子？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。亚当没有听神的话，所以他就吃了禁果。他吃禁果以后，他仍然是活的，他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对神来讲，他已经与神隔绝了，他是死了的。他死了的是他的灵魂，而不是他的肉体。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重生得救，与神隔绝，那么我们有的就只是肉体的活着，里面的灵是死的。所以这就是说，为什么耶稣要说，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不是说这是外面的生命，实际上是里面的生命。肉体的生命是很短暂的，我们活着，每个人都是，当我们物质得到满足的时候，我们灵里面可能是非常的空虚。人的魂离不开灵，但是呢，物质越丰富，人距离上帝就会越远。现在这个世界你看到物质，特别是在澳洲，物质极大的丰富，人手一个 iPhone， 人手一个 iPad， 我们的孩子也是这个样。我们的脑子每天没有空闲下来的时候，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和我们问问我们自己，和我们神进行沟通呢？我们也许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，因为物质已经填满了我们的身体。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空出来，才能让神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去。因为我们的肉体抵御不了这个物质的诱惑，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4:4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些话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，第二层意思，有一个人他对你说，他愿意把你的肉，把他的肉，把他的血给你吃，那是什么样的意思？假设你在一个荒岛上没有任何的食物，当你快要饿死了，你有一个朋友来了，他愿意用他的肉他的血来救你，他是来牺牲自己。那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的这个朋友他是不是非常的爱你？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，但当然这个人不是死了，他只是割下了他大腿上的一块肉给了他的朋友吃了。这就是人的义，这也是耶稣在这里表明是耶稣的义，也就是神的恩典，就是刚才我们歌里面所唱到的那样。那么在犹太人的律法当中呢，你想吃什么喝什么是有严格的规定，因为犹太人信神，他们所承受的这些规定都是神的诫命。任何动物的血都是不能喝的，只能吃神所指定的洁净的动物的肉。耶稣在这里对着一群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要来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。不用说是2000年的犹太人，就是现在我们听了这句话，如果我们没有像读到圣经里面关于的这些神的话语的话，我们也会觉得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。在这里耶稣想要传递的是一个信息，是一个救赎的信息，他要来为洗净我们的罪，让我们里面的圣灵，让我们里面的灵可以重生得救，他要为此而献身。这个呢就是耶稣所要做的，要来完成神的救赎的计划。也就是说我们要承受特殊的恩典，就是这种救赎的恩典。让我们先来看看在旧约时代的话，犹太人是怎么样通过献赎罪祭来洁净自己，来洗清自己的罪。大家在这里看到的是立位记里面6章和7章对一些献赎罪祭的一些规定。其中重要的是你要看到，凡祭祀中的男丁，这个祭祀的祭圣物呢，只有祭祀才可以吃，而且只有祭祀家中的男丁才可以吃，吃了以后你就是致圣的。所以呢，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就成为耶稣的家人， 我们才有这个资格来吃耶稣的肉，喝吃耶稣的肉。利未记中也规定了血的规定。摩西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里面，我把这个血赐给了大家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因此呢，神就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都不可以吃血。耶稣做了赎罪的祭，他就做了赎罪的圣物和祭物，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吃他的。但是呢，是只有祭司才可以吃。我们的弟兄姊妹也常常听说，人人皆祭司，这是保罗说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一层的意思就在这里。如果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，那么他的教导就是与神的诫命相违背，就是亵渎了神。正是因为他成了代罪的羔羊，才让他的道成为可以吃的道。因此呢，耶稣曾经说过，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而是要成全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当施洗约翰在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，他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这是在约翰福音1:29的话。所以耶稣让我们吃他的肉和他的血，是指他要为我们舍命，成为赎罪的祭。这个句话还有第三层的意思。耶稣在这里用的是否定句，说你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你就没有生命在里面。他为什么不说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生命在里面？他排除了一切的可能性，对不对？让我们相信除他以外是别无拯救。我们人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对不对？很多道你都可以找到这个世界的道嘛。耶稣的话，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让人重生得救，没有第二条路让人获得生命，你相信吗？在耶稣诞生400到500年之前吧，曾经有过两位的世界上很著名的思想家，他们都宣称自己悟到了这个宇宙的道。一位呢就是中国的老子，另一位就是生活在印度的释迦牟尼。那么他们老子悟道了以后，写了5000字的道德经。他在道德经第一章就说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那么释迦牟尼也说他悟道了，他坐在菩提树下，他说为了解救众生的苦，他才要去悟道。那么佛法里就说了，言语是世俗，是故若不依世俗，第一义则不可说。他们都是有大智慧的人，他们说这句话的意思都是指向了一个事情，就是这个道太广阔太高深，人是有限的，人的智慧是不能说出来的，不能讲明白阐明这个道。但是当人把这个道说出来了，这个道就不是原来的道了，因为人是有限的，人而且是不是圣洁的。那么他们的哲学思想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东方是影响了我们2000年的文化和宗教的信仰，对不对？直到现在，道教、佛教仍然有很多相信者，对吧？他的追随者把他们奉为神明，但是请大家注意，他们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神，他们只是悟道者，他们是人，因为他们超越了我们太多，所以人们就把他当作神来崇拜。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是要寻求神的，我们是要寻求一种信仰的，不管你现在有这种信仰还是你没有这种信仰。约翰福音很直接，他也很绝对，他在第一章就说了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如果你相信有道的存在，那你就应该相信神的存在。耶稣来了，他说他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粮。再有智慧的人也是有限的。 再软弱的神他也是神，我们不能把神的愚拙也比人的智慧要高出百倍，这是保罗所说的话。所以耶稣的门徒呢，他们亲眼见到了耶稣所说的，他们就在《使徒行传》4:12说了一句话：除此以外别无拯救，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。他否定了一切人可以得救的可能性，相信了耶稣重生得救，我们的里面就有了新的生命。这就是第一节的意思。第二节呢，是借着第一节来说的，是一个更美好的结果。耶稣说，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永生是吃下了基督的血肉之后的一个必然的结果，也就是说他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。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约翰福音10:10所说的一句话，耶稣说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那么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先看看什么是永生。永生不是长生不老，一个人肉体的衰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，只是快慢的问题。在圣经里面呢，永生是用来描述神的。经常会有这样犹太人会说，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，神耶和华在以西结书20:33说过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是神的永生，神总要作王，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并倾出的愤怒来治理我们。在旧约中讲到了人和永生的关系的时候，大卫说，在诗篇的139篇23-24，大卫是这样讲的：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大卫求神来引导他要走永生的道路。在但以理书12:2说，但以理说，睡在尘埃中的人必有多人行复行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的，永远被憎恶的。先知但以理在他的但以理书最后一章领受到了神的启示，他描述末世的到来，明确人是有永生的，同时呢也给了耶稣基督的降临做了预言。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。永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永生是从神而来的。传道书3:11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或者是永恒放在世人的心里，所以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了已经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。按照基督教末世论的观点呢，永生是指人死后生命的继续。耶稣在这里说，我们信了他的道就有了永生，永生是可以从今生开始的，从你相信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，因为他是超越时空的。耶稣在这里想象在第三这一节的意思里面，实际上他想向我们表明的是什么？他是永生之道。为什么呢？永生是和死亡相对的，如果没有死，我们也就不用说永生了。 我们可以一直活着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，他就是死了的，他所说的这些教导也就是谎言。一个死了的人怎么能够让人相信他那里有永生呢？同样，就像一个病人怎么能让人相信他那里有治百病的良药呢？我没有头发，我去找一个医生，如果这个医生是个秃子，我会不会去相信他呢？我肯定不会去相信他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们？所以我们回到，不管是老子还是释迦牟尼，他们最后都到尘土里去了，他们都没有了。耶稣基督呢？耶稣的门徒正因为见到了耶稣走上了十字架死了，他的门徒就离他而去了，因为他们的盼望破灭了。可是他们第三天又见到耶稣复活了，他的门徒就相信他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愿意舍弃他们的生命为耶稣做见证。今天2000年以后，基督教能够在世界上33%的人相信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这12个人能成为这个火种，能让全世界几亿人的相信，那么他不是活的真理，他又是什么呢？所以他们就愿意用他们的生命来把耶稣的福音传给这个世界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话，也就是表面的这个意思。若基督没有死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是吧？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实际上耶稣，保罗是说，我们现在信的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现在信的都是虚空，就不是真实的东西。正因为耶稣复活了，我们所信的才是真理，才是生命，才是我们的道路。所以我们回到开头104岁老人的新闻，只有当一个人活在喜乐当中的时候，才会想着我要延续我的生命。当一个人孤单地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当我们里面有了属灵的生命，我们会品尝到那种自由、丰盛、喜乐、与神同在的生活。这种体验是物质享受所不能给我们的。当我们不再关注属血气的享受，将我们的一切都交给了圣灵来管理，我们所拥有的不单单是今生丰盛的生命，而且是永恒的生命。当人相信了耶稣，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成为圣洁，神的灵才能进入到我们的里面。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6章47节才会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，你们愿意相信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信了耶稣，相信有永生，走在永生的道路上，这个道路应该怎么走？就是你每天会忘记吃饭吗？你每天会忘记读经祷告吗？弟兄姊妹说他们不会，我会。所以我是走在路上的基督徒。在马太福音19章16到22节，马可福音10章17到22节，以及路加福音18章18到23节，都记载了同一个故事，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青年财主的故事。所以已经很清楚了，我也就不再多读了。我在这里想说的事情是，包括我们都是这样的妇人。为什么呢？首先，坐在我们这里的没有一个是穷人。也许你觉得你自己很穷，是因为你拿着你自己没有的去比别人所拥有的。空气、阳光、水，多少钱能够买来呢？免费的医疗，多少人能够享受呢？日本的一个作家池田香代子，他写了一篇小文章、小书，名字叫《如果世界是100人的村》。他说，如果这个世界上63亿人都分成一个100人的村子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你的银行里有存款吗？我有。钱包里有钱吗？也有。家里角落里有钱吗？也有很多零用钱。那么你是这8个人当中其中的一个， 八个最富有当中的人的一个，所以你是12.5%里面的一个。我说了27富人，实际上已经是 double 了啊。所以你看你是八个人当中的一个，如果你还有一辆车，你就是七个人当中的一个了，弟兄姊妹们。说很遗憾呢，那个少年人当时失去了这个机会，财富能不能买到永生哈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有一天呢，比如说我吧，我开着一辆2000年的丰田车，我到学校去接我的孩子，我的前面是一辆法拉利啊，后面忽然是一辆 BMW， 然后从对面来了一辆奔驰车，我的心就有了波动了啊。这时候你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波动，这时候你的孩子从迎面过来了，他是昆士兰钢琴第一名，或者是他是青少年100米跑的冠军，或者是他是全校第一的孩子啊，优等生，而且你这个孩子呢，他特别的爱你，体贴这个妈妈啊。当他进入了你的破车的时候，你在不在意你的车很破旧啊？我想我不会在意了啊。多少钱能买来一个孩子的美德和才华？你愿意别人用一个豪宅来换你的孩子吗？我想我是不愿意的。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有这个智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品德和才能是不能用金钱来换的，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。你如果请世界上最好的100米跑的教练，或者他训练过很多世界冠军，来训练你的儿子跑100米，你能保证你的儿子能跑到12秒吗？不能，不可以的。就算你真的一无所有了，你如果相信有了神了，你就是跟你永生连接在一起，你就是跟那无限的连在了一起。上帝现在就已经赐下了他的道，就白白的放在这里，很多人却不愿意相信，反而去信从那从人而来的道理。加拉太书4:3有这一段的描述。我们华人呢，他们都很注重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每一个结婚有孩子的人，或者我们还没有结婚，将来有一天也会是这样，有孩子以后，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，我们都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来培养我们的孩子。大家听没听说中国人有说一句话叫做富不过三代啊？这句话说你以道德传家10代以上，公读传家次之，读书传家又次之，富贵传家不过三代。三代是多少年？30年、40年，也许是50年。我问一下大家，你想用多少，你想让你的家，你想让你孩子可以传递多少代？10代、100代、1000代还是万代？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神的道就明明白白的放在了这里，你觉得他耶稣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愿意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愿意来好好的研究研究他所说的这些话吗？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真的已经相信了吗？我有时候问我自己，我真的已经相信了吗？我们已经真正领受了神的道没有？把它吃在我们的肚子里了没有？你想怎么把它活出来？你想去怎么做？这是每个人要思考的一个问题。陆游有一句话说，有一句诗说，纸上得来终觉浅，觉知此事要躬行。人的知识我们尚且要这么努力的去钻研，更何况呢创造宇宙的道。最后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想80年代中国有一个连续剧叫《渴望》，很多和我差不多年龄的人都看过。它里面有一句话哈，很多弟兄姊妹笑了，他们肯定知道，我们都是同龄人。我那会儿10几岁，他说，当时他要中国正在呼唤人性的复苏，呼唤爱的时候，渴望对爱的，渴望一种爱，人与人之间的爱，人与世界的爱，以及家庭的爱、朋友的爱。主题歌中有一句话叫做茫茫人海终生寻找，一息尚存就别说找不到。这个世界上什么是值得我们终生寻找的东西？什么人是值得我们终生去追随的？耶稣说，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他的国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我们所说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东西，那都会加给我们，但是在先求神的国神的义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吃肉的时喝了酒的时候，葡萄酒，我们都要上上细细的品味，慢慢的放在口里去品味它，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味道，更何况神的话语。最后我想用彼得的这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，也就是林弟兄带领我们祷告时所说的。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随谁呢？感谢大家，我们大家一起做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我们带到这里，以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这是上好的福分。我们知道你是那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我们来寻求你是想得到更生丰盛的生命。主，你就打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耳朵，让你的生命真正的进入到我们里面去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能活出你的生命，活出你丰盛的喜乐的生命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时光，这祷告是奉我主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